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在今回我们继续讲到陈独秀的故事。一提起陈独秀，好自然我们想起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都是跟陈独秀有密切的关系的。第一个就是新文化运动，即是所谓五四运动，特别是他和胡适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共产党的成立，特别呢是他和毛泽东之关系。首先我们讲讲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呢，其实是包括几方面的。它是指到民国八年，即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另一方面，亦都是指到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种文化思潮的运动。其中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政治的方面来看。在中国的当时是被列强在瓜分中国，其中以日本的野心和威胁是最大的。日本人除了是实际控制着中国的领土，包括满洲、内蒙、山东等地，他们也对中国是有多方面的侵略。特别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无论亚亚乌都好，他都是属于同盟国之一。打赢了仗，反而呢在那个的合这个条约里面呢，竟然之间是将山东省，即是昔日这个德国所的占略了的这个山东省，是归给日本，当然是引起中国人极度极度的愤怒。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属于打赢国的民国之一，竟然之间我们是要将个土地割让给日本，这个呢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就引起当时的学生的抗议运动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加上社会上觉得中国太过积弱了，需要救国了，所以救国运动了，无使中国不再受到这个列强的瓜分了。但是与此同时，五四运动除了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也都跟文化思想上极有关系的。不少的学生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受到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影响，就激起了革命的浪潮了。所以是自由1917年至1921年之间，这个一群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五四运动，其中代表的人物就有陈独秀、胡适、罗家伦、陈立夫等人，其中以陈独秀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陈独秀和胡适两个都是对这个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呢，很自然我们提起三个重要人物，就是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不过呢，我们就是要讲讲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关系了。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关系呢，两个人的风格很不同，一刚一柔。陈独秀是刚，胡适是柔，相得益彰。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呢，就藉着这两个一刚一柔的这个人物，就展开得轰轰烈烈了。胡适和陈独秀是好朋友来的，但在思想上呢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了，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呢就更加明显了。当他们一起去创办这个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们的宗旨就是不谈政治，但陈独秀对政治就越来越热衷，就放弃了这个原则，就引起胡适的不满。另一方面，陈独秀是笃信马克思主义，企图是将新青年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崇尚思想自由的胡适，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胡适，很难接受这一套。自从陈独秀离开了北大之后，他就将个精力放在建立这个共产党的工作方面，而胡适仍然坚持文化思想的启蒙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主旨，而不是去搞政治。所以两个人的思想是越走越远了。不过在友谊上他们并没有中断， 在1922年8月9日的時候，陳獨秀就被法租界逮捕，社會不少知名人士都展開營救的運動，胡適就寫信給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援助，結果胡適等人積極的營救之下，陳獨秀就獲釋出獄。出獄之後的陳獨秀經濟發生問題，胡適和蔡元培、蔣夢麟、李大超等人就為他生計而奔走，所以兩個人個的感情個友情是相當厲害的。話雖如此，兩個人一見面就成日嗌交爭論的。比方來說，在1925年冬的時候，胡適去到上海，就借住在這個亞東的圖書館，陳獨秀就走來見這個老友胡適，一見面就已經爭到面紅耳綠，一個呢面紅耳熱，一個呢就是講社會主義怎樣好法怎樣好法，一個是講資本主義更好啦，一個是講馬克思主義，一個是講實用主義，一個說蘇聯怎樣好法怎樣好法，一個就講美國怎樣好法怎樣好法，所以大家呢就講不完但奇怪喎，雖然大家思想不同，雖然大家一見面就在那嗌交爭論爭到面紅耳熱，但在私交方面絲毫不受損，兩個人經常閒談吃飯見面參加社會活動，非常有趣，即是說思想不同都可以大家做朋友的，就 agree to disagree 是吧。在1932年10月15日的時候，陳獨秀就在上海被捕，胡適就致電蔣介石，說要將陳獨秀這件案是交給司法審判，不可以是就隨便定他罪。蔣介石就因為胡適這封信就同意就免他一死了。胡適對陳獨秀其實也有相當高的評價，他認為陳獨秀的舊文學根底非常好，他稱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他也覺得陳獨秀受法國的文化影響很大，他的英文和法文都能夠有能力可以看書的。在革命方面我想大家看法不同啦，即是是胡適就只談這個文學只談美學而不是是講政治，但陳獨秀就不是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在新文化的三姓，即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其中陳獨秀和胡適的關係非常有趣，大家看法不同，政見不同，思想不同，但仍然是一個好朋友。這個呢就是這個所謂五四運動的時候一些有趣的事蹟。第二呢，我們要講到這個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他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在1915年陳獨秀創辦這個青年雜誌，後來稱為這個新青年，他號召青年反對舊道德、舊文化，倡這個所謂新道德、新文化，促使這個在中國思想上的一個大解放，爆發了這個所謂五四運動。毛澤東當時是非常崇拜陳獨秀，他說他呢之前有譚志同，如今就有陳獨秀，就在抗日期間他跟施樂談話的時候亦給陳獨秀一個非常高的評價，並且可以說呢是一種狂熱式的崇拜。他說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自堅自高的精神萬歲。為什麼毛澤東對陳獨秀尤其是在早期是這麼狂熱呢？一方面是陳獨秀有些魅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毛澤東非常欣賞陳獨秀反對傳統的勇氣，這種破舊迎新的思想正 正是毛澤東思想的中心。既然這樣狂熱，為什麼後來演變到後期的時候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態度完全改變呢？尤其是當他在四川落難的時候，中國沒有任何援手，何解呢？反而呢是攻擊他是漢奸，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日本人的特務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我想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一看。在後期這個的陳獨秀和毛澤東之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大。首先呢， 是農民運動和土地改革的問題。毛澤東對中國的國情了解就是這樣，他以為農民呢是在中國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的位份，如果要搞革命呢就一定要重視土地改革，組織農民，這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思想。他就認為呢很重要的，要將這個農民徹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開展反對這個地主階級的鬥爭，這個呢就是毛澤東一向的思想。但是呢陳獨秀就不以為然，他認為在中國歷史裏面的農民革命呢是糟得很，是過火的，他認為不值得一提，亦都不是成功的，所以大家的路線很不同。毛澤東就認為要組織農民，武裝農民，如果早期的共產黨走這條路，蘇維埃就很早就可以發展起來。但是呢對陳獨秀來說，不是知識分子才是很重要，所以在早期共產黨各個的黨員當中，大多數是知識分子，是毛澤東先改變這條路線，走這個農民運動的路線，這個是思想上基本上的不同。第二呢就是國共合作的問題。在1927年中共五大就在這個武漢開會，陳獨秀當時呢是對國民黨仍然抱有幻想，主張退讓，毛澤東批評他是一個動搖的機會主義者，這種的妥協態度呢是令共產黨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這個呢就大家看法又不同了。第三呢就是他們的作風都有不同，陳獨秀呢個人緣呢就不是那麼好的，是中國創始人之一這個李達呢更加形容他是惡霸作風，不免呢就是傷了這個同志的自尊心。毛澤東和這個史諾談話的時候呢也都批評他是一個徹頭徹底的獨裁者。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法，在中國歷史裡面呢是有兩個共產黨領導的人物呢是即遭受很大的屈辱的，一個就是劉少奇，劉少奇就結果就這樣屈屈不得志而死，但後來劉少奇都可以說平反了。第二個呢就是陳獨秀，被指責為漢奸特務，直到現在今日為止呢陳獨秀也都未得平反了。在1937年這個國民黨捉了這個陳獨秀，最後在1937年呢就獲得提前釋放了。他曾經跟博古、葉劍英等這個共產黨重要人物呢是溝通過，陳獨秀也都表示對共產黨支持，並且呢他也都說在抗日的當中我們應該放低這些成見，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這個呢就是他的看法。當然毛澤東是絕對不贊成這種看法，但是在托派的問題裡面呢，他因為曾經在托派裡面做過這個領導人，他就不肯認錯，因為蘇聯致力清洗托派，1938年中國也都致力去抹黑這個陳獨秀，取悅這個蘇聯，指控他是漢奸，由王明和康生為首就將陳獨秀打成為這個日本人的漢奸特務。陳獨秀批評說這些純粹是宣傳的政治宣傳的伎倆，宣傳的抹黑，他更加有人說 他是接受日本人的錢，接受日本人的津貼，其實這些是沒有什麼歷史的根據的。王明失勢之後，王明即是國際共產黨失勢之後形勢也都沒有好轉，曾經周恩來是邀請過去延安，他拒絕，他不單止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去延安，他也都拒絕蔣介石叫他組織新共黨，也都拒絕胡適叫去美國，也都拒絕譚平山叫去組織第三黨，他也都拒絕周恩來呢是送了$100大洋給他，也都是拒絕、這個國民黨一些的重要人物送5000大洋給他，反而他長期隱居在四川的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生活極之的貧苦，他傾向晚年去傾向這個自由主義，繼續的研究，在1942年呢是食物中毒，終於在5月27日就逝世，享年63歲。 佢有六個兒女，其中一個最小的女叫陳子美，啊，佢係呢個婦產科醫生。文革嘅時候經過香港，就嚟到美國喺紐約行醫，直到2004年先至逝世。所以呢個就係陳獨秀嘅一生。一生雖然佢做過好多嘅大事，晚年嘅時候係鬱鬱不得志而死，都令人有一種唏噓嘅感覺。好啦，我哋今日講到呢度為止，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嘅風雲人物啦。係咁，拜拜。